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我们星期五的节目，也是周末的开始。我们明天要迎接星期六、星期天，在此呢，可能工作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了。我要告诉大家呢，一个诚实话，就是其实在这个时段当中啊，嘉妍是特别特别的忙碌。为什么呢？其实是需要去总结这个上一年的时候一些工作呢，要把它完结，要去把那个上一年还没有完成的东西，我们还在赶着要去完成。同时间，新的一年有一些新的计划，也要呢去把它开始做起一个初阶这个头啊，要开始呢计划以后把它好好的从根基打造出来。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忙碌的。不过忙碌你也可以呢选择，你是要开开心心的去忙碌，还是要忧忧愁愁的把事情做完呢？就好像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一直都是嘉妍一直要去鼓励我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的经文呢。也许呢，活在当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活在当下 ,live in the moment, 这个人生观绝对是我们面对明天无常跟一些我们的未知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在此呢，想跟大家说说一个故事。这个是著名的指挥家霍斯卡尼尼呀，他在8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问他：“爸爸呀，在你的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位很有名的指挥家就回答了：“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不管是指挥一个交响乐团，还是在帮你剥一颗柳丁，我都是在做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啊。”这一位指挥家的回答真的是很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他要做的事分大与小，原来在他眼中在做的事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事。这个也就是活在当下的人生观。这个也鼓励我，当我在这里主持空中辅导，我现在呢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也是在做着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我也在此呢鼓励大家，我们都要在新的一年学习活在当下的人生观。现在就让我们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
啊，师母你好。
你好刘姊妹。
好久没有聊了。我是前面6月份我跟您聊过一下。
前年呢、啊、
就是前面，哦，是我今年6月份。
哦，今年6月份。
对
啊，
然后当时呢我记得我就是因为就是在考虑跟一个弟兄了解的阶段呢哈，我考虑就是是否要跟他就是继续的去了解，然后当时跟您联系过，然后呢就是我的年龄状况哈，我刚满42岁，
是，
然后呢然后呢是未婚，然后呢我跟这个弟兄就是从2月底到2月底开始了解，然后我后面您当时跟我说就是需要自己慎重的去考虑，因为就是不能因为年龄的问题各种的问题然后太着急要进一段关系，然后呢我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自己那个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一方面我的身体还有就是我的失业的状态哈等等，就是很多的事情呢包括我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有一些的问题的，然后呢我后面七月底然后我还是跟他确定了关系，然后到现在然后还是一个恋爱的状态，然后呢我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越来越多的看到就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对，然后我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有一些更好的梳理吧，就是我前面就是说就是跟前两天吧跟两个姊妹聊了聊，就是他们就是在婚恋上有一些经验了哈，然后呢我也觉得得到一些提醒，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我在这个就是跟他的这个互动当中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没有摆对，就是我还是在情感上面有点就是过度的倾斜了，然后呢这个可能跟我跟我自己的一个情感状态有关系，因为我前面没有真正谈过，
是，
然后呢也真的还是很渴望渴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在最开始接受我们教会的一些辅导的时候呢我听到的更多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需要去面对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现实的状况，所以呢需要在择偶上面呢好放弃很多的标准，就是但是呢以至于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点对我自己是操之过急了，就是我没有真正认真的去思考就是这个弟兄他现在的一个现实的条件，比如说他的收入状况，他的工作性质，然后等等这些情况哈，就是就是对我会造成的影响，就以至于呢就是我就是像一个句话说的好，我有点把自己捆绑在这个里面，就是这个信仰的这个好像是一个要求里面哈，但是呢实际上我并没有真正的就是接受这一点然后呢所以就是我现在是觉得呢我在跟他的关系当中哈就存在了这样一个隐患，以至于就是我当我上个月我觉得跟他的关系好像是更进一步的时候呢更走得近的时候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出来一些情绪，就很容易跟他有一些冲突，然后就是内心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就是虽然我在信主过后我是知道很多的状况，比如说哈我知道我父亲他的他跟我母亲的婚姻这个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就是这种撕扯哈，就是不是说单方面是我父亲的关系，不是只是因为我父亲的学历啊 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性质这些造成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这我生活的那个环境对我造成的影响特别大，就其实我相信这一点的。就是虽然我深知道就是不应该这样去相信，但是呢，一方面我发现我自己是相信的，就是在跟这个弟兄接触过后哈，我发现我自己是相信的。所以就是当我面对他的学历还有他的工作性质就是带给我的这种压力的时候呢，我自己是觉得很挑战。然后一方面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敢跟我的母亲去坦白这些事情。
家人还不知道是吗？
他们知道我在恋爱，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我
实际的情况，
交往的这个弟兄对他的实际的状况，然后我只是很委婉的告诉他们，对，然后呢，所以就是我觉得呢，在我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状态下面哈，我自己去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呢，所以就是很处在一种就是一种压力当中，然后呢，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关系好像，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样一个选择，我觉得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哈，比较急迫要去做的一个选择。我们到现在4个月，但是呢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婚姻辅导，然后呢，这个也是教会一直在跟我们提的。然后呢，我最近半个月前吧，我跟两边的牧者都一起见了面，然后呢。然后呢，就是，但是呢，最终，我没有给他们一个，也不是，就是我当时没有给他们一个答复，说，我愿意进入辅导，但是呢，就是各种原因，到现在呢，就这个辅导还没有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始，对，然后我自己呢是觉得，我如果说还要继续，那我必须要赶快进入辅导，那如果说，我不继续的话，我那。就要面对就是跟这个弟兄之间这个关系我要做一个了断。但是呢就是这个选择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好的梳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那因为你是半年前来这个电话，所以呢我听了你刚才跟我讲的时候有印象，但是细节我都不太清楚。我想问的是，这个弟兄跟你不是一间教会吧？
不是，他是另一间教会。
好，那你刚才告诉我说你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是未婚，那对方呢？
对方也是未婚，但是他谈过。
他
是在信主之前谈过。
对方的年龄跟你差不多吗？
对，他也是40岁了。
他已经40岁，年龄相仿。我想知道的是，你刚才说的确定关系，7月份开始确定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子哈，在我们这边这个信仰背景里面哈，就是我们的习惯是说哈，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被介绍认识过后呢，我们先处在一个不是恋爱状态的一个了解阶段，然后呢，就是说了解一段时间，如果说觉得可以进入恋爱关系呢，哈，我们再进入恋爱关系，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们就是。刚开始人家介绍是处在彼此认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然后呢认识觉得都不错，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往，所以就确定了两个人想谈恋爱，对不对？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恋爱的过程就是要互相的认识，对不对？像你刚才发现的很多的情况，就是你对他的认识，我相信他对你也会有一些认识。那这个确定关系呢，不等于说你们一定要走进婚姻，明白吗？
这个我明白。
对，我是鼓励弟兄姊妹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是朝着这个婚姻去往前走，但是呢我们不能盲目的就是说因为对方是信耶稣的，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信耶稣的人可多了，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适合做你的另外一半吧，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不想你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把确定关系呢，就是把自己绑住了。我觉得很好，你跟他在这四个月当中，你们进一步的在谈恋爱的交往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对方。这个跟我们实际过日子是一样了。你结婚，很开心，然后呢，很华丽，而且呢，很多人参加婚礼。婚礼完了之后呢，就要接地气的过日子。过日子的话，大事小事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不对？
嗯
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冷静的去处理你们的问题是可以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刘姊妹。你起初确定跟他在一起的这个谈恋爱的关系是，你觉得他什么地方吸引你，或者是觉得他什么地方你认为是可慕的，所以你才愿意跟他在一起？
我当时我是觉得这个弟兄他。在信仰上面他很追求，然后呢他也表现出比较多的顺服，就在教会当中，无论是服侍也好，还是就是在自己个人的灵性追求上哈，我觉得他是比较顺服的。
你跟他不是一间教会，但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在灵里面，在信仰上面很追求。
就是因为双方的牧者哈，我们是比较熟悉的，是他们之间是比较熟悉的。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我从牧者的口中听到了一些信息，然后比如说这个弟兄他是他们那个教会。离教会最远的，住的最远的，但是呢，虽然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呢，他却是早上第一个到的。然后呢，他也在教会里面，就是说顺服这个牧者的安排，然后去做服侍，比如说领会的服侍，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可以主动去做的事情，
所以在牧者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里面，你听到这些，你就觉得很欣赏他，对不对？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欣赏他的。然后呢在跟他确定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说比方我觉得他的性格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安全感。
那这个也是蛮好的，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会让你觉得安全。那我想问，你们两个在一起这四个月里面，在灵里面有没有彼此的成长？
我觉得从我没有办法就是很确实的看到他就是我只是更多的看到就是他在我们互动当中哈，就是我经常会觉得他在这个相处当中他显得比较笨拙，然后呢我在这个当中哈，就是我看到他就是有一些调整，有一些设计就是在这一点上哈，我觉得他是有成长的。但是呢，我觉得在我自己这边呢，我觉得我自己是就是后退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成长，然后呢，我跟神的关系变得更疏远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可能就是我自己在对人的依赖上面，就是说。可能就是是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就是我其实一方面哈，我一直这一年的时间我是处在这样一个失业的状态，然后呢虽然我也争取过找工作，但是呢我是进入这个恋爱关系过后哈，我是彻底的就是 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是没有做任何的努力了。就你当然也有前提，也有这个环境的前提，就是我觉得很难找，对吧？然后身体那会儿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跟他进入关系的时候呢，我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经过一个大概有两个月的挣扎，就是情感上的挣扎。然后我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出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就是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也一直是在看医生。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前提。就是然后呢，我在进入到关系过后呢，哈，我觉得呢，我可能就是，我现在在回想哈，就是可能觉得这自己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当中，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啊就把自己绑在这里了，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是一个堵住了，然后呢，觉得啊，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可以去，可以去付上了。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就是跟他走下去。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因为我刚才听得出来，你说弟兄在灵里很追求，在侍奉上面也非常的顺服。我相信他是一个勤劳的弟兄，不然到他家那么远，不可能那么早去教会，对不对？那这几方面都是优点。那你说在相处方面发现他比较笨拙，但是这一个呢，也因为在你们的互动里面，可能你的提醒他有改善，他有成长。那我现在想问你，你对婚姻的期望是什么？
就是师母，可能这是我真正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好像这个事情没有来到之前哈，我觉得我自己，相信的是真理，但是呢，这个事情来到过后呢，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对婚姻的期待其实是跟这个世上的人没有太大区别的。
我听到这里，其实我在问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能够猜到你对婚姻的期待可能不是属于圣经里面的教导。你要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设立婚姻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一味的想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搭伴过日子来满足你认为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朋友应该怎么样的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啊，刘姊妹，我建议你，你要继续的跟我互动。我觉得我要帮助的是，你要看认识你自己，先要看到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我们的成长是从自我认识开始。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你就没有办法，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成长。我今天跟你交流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我给你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当然两个教会都是很期望，你们两个人继续走下去，然后呢做婚前辅导。那我不是说不让你们走下去，因为目前我没有听到这个对方男孩子这一方面的情况有多么大的问题，只是我觉得要帮你重新的回归于圣经，无论是对你自己的认识，神怎么看你，你怎么看自己，还有你对婚姻的这个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可以很勇敢的、大胆的告诉两个教会的传道人，为你们的关系祷告，但是呢，给你们多一点的时间。 不是说交往了四个月就立刻走进下一个阶段，就是接受婚前辅导。婚前辅导接受完了之后，就是走入婚姻里面了，对不对？
嗯
嗯，所以在你自己还没有弄清楚你自己对婚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跟期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继续这样下去，按照现在你们所说的啊，接受婚前辅导再走进婚姻的话，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婚姻一定会有摩擦，所有的婚姻都会有摩擦，但是你们的婚姻会摩擦会更大，而且你会。因为你的那个我太大的时候，你会不断的要求对方去配合你的话，这个婚姻是不健康的，明白吗？
嗯
嗯，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样来电话非常好，我很欣赏你，我会为你祷告。但是呢，我也鼓励你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先不要说不跟他来往，先不要做这个决定，我觉得先把它放在一边。你让弟兄，跟你交往的弟兄也好，或者是两个教会的牧者也好，让他们为你祷告。你说你要在灵里面要复兴，要重新的回归圣经，来认识自己，来认识婚姻是什么。当你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候呢，你去面对谈恋爱，走进婚姻，可能就不一样了，好吗？
嗯，好的，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我也鼓励你啊，你如果可以的话，听听空中辅导我们过去所制作的一些节目的内容里面有很多的特辑或者是你听一听我良友电台70几周年呢，我台庆的时候讲了一篇幸福婚姻何处来，复合的婚姻秘诀那一篇讲到，你去听一听，然后有时间的时候下个礼拜你可以再打电话来，好吗？
好的，师母。
好。
嗯，
那我们下个礼拜三我们继续交流哈。
嗯，好的，谢谢师母，拜拜。
不客气，再见。
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至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掏垃圾，不争先恐后，做个守公德的好信徒，容神一人。
袁姊妹你好吗？
哎呀，感谢主。朱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袁姊妹。
嗯，朱师母你好。
是。
哎呀，我前天晚上还跟女儿在讲，我讲我们一家包括你们，你和弟弟，我们都蒙了神特别的恩典，像天使，就是母像天使一样，一直在引导我们和我们的家。
哎、不要这么说，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我就感觉，然后跟女儿讲，女儿讲，哦，那我明年，我今年攒钱，我明年有机会我去香港，我去看，看就是母，讲，我就找他玩、啊，他。
可以啊，你叫他来吧。
哎呦，真的感恩！我以师母这句话，我就觉得太心。我以为就是我明年会不在电台，然后我当时这样讲，他就很那个，很感觉很遗憾。不会吧？哦，这个消息我告诉他，他也会很开心。
嗯
因为他有一个同学在那边，问他今年圣诞可过去玩。他讲今年我不行，今年我要攒钱。就是我一直麻烦你到如今，今天我还是想跟你探讨一个，就是，关于我婆婆。我前天我丈夫就讲，他讲婆婆今年到我们这来过年，过年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平房只有80-90平方嘛，因为两个孩子大了，他们回来都是一人一个房间，就是房子。讲起来就比较小，因为有一年过节婆婆来这住几天，然后女儿从上海回来就 过，因为他一来就跟女儿住一起嘛，住一个房间。
嗯、是是。
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也不是不接纳他奶奶，奶奶睡觉会打呼噜。
嗯。
然后呢，老年人呢，也他的睡眠不像年轻人早上都想睡一会嘛，
嗯、
晚上过得晚。
是。
然后他没过两天他就直接就走掉了，因为我看在心里，当然我不能讲啊，因为我自己的孩子。
嗯、
然后今年嘞，前天晚上我丈夫就讲到，讲婆婆过来过年，然后我们昨天也去买了好多东西去，
嗯、
就是腌制啊，就是讲，就是当然也希望他老人家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也
是
直接大家开开心心的过个年。
对。
然后我就想。今天就跟你沟通一下，
嗯，
这个方法看可行，求神预备，就是我想租一个房子，就离我们这里不远，然后我们夫妻俩去住，然后把这三个房间就留给两个孩子和婆婆。
嗯，你们是？
当然，我还没跟丈夫讲。
其实每一次婆婆来你们这里住，她不会住很久吧？
对，不会住很久。
大概住多久啊？
不知道啊，他有一次来就是住，一般最多一个星期。
嗯，
一个星期刚好孩子们回来也差不多，也就这么长时间。
嗯嗯。
然后嘞，我就怕大家太拥挤了，会搞得心里都有点，就是不好讲嘛，这个。
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也是挺好的。那首先呢，我觉得孩子都大了，跟这个老人家一起住的话的确是不方便。嗯，但是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说，奶奶在我们家住的日子不长，只是短暂的几天。那也让他们学会就是敬重老人，孝顺老人，这是一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像你所说的，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这个能力，就在隔壁，就是住一个酒店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说孩子回来也是只有一个礼拜嘛，对不对？
嗯嗯，
对，日子不是很长，所以我觉得住个酒店便宜点的，只是晚上去睡觉，这个呢也可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老人家的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给孩子从你们的身上看到，当你们将来有一天年纪大的时候，通常老人跟年轻人都是有一个代沟，但是呢从你们身上孩子学会的就是怎么样去尊重老人，怎么样去孝敬父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你丈夫好好的沟通讨论一下，就是说你们家客厅不能睡人吗？
客厅有沙发是但这个沙发是只能睡一个人，就是勉强的睡一个人。可以睡一个人。
那如果哈，这是我的想法，如果你的丈夫睡客厅，而你跟婆婆睡一个房间，会不会好一点？你有试过吗？你有试过跟婆婆一起睡觉吗？
跟婆婆睡觉。以前公公去世的时候，我丈夫婆婆我们三个人都一起睡过，但这个我不知道，就像大家，我不知道婆婆应该她能睡着，她在哪里就能睡着，她打呼噜，我又怕她太影响我白天肯定要干事情，我。从这方面考虑的。
哦，是是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在短暂的时间他来过年是全家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但是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你们采取另外一个行为，就是说你跟丈夫在外面睡，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在外面，让婆婆用你们的房间，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行之路啊。
他这个因为我家二楼，不知道以前他是出租的，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预备，或者我家我们租个一个月或者啥的，以前他就是出租的，不知道现在我有这个想法，我就想求上帝预备吧。我们小区有空房子，目前还有空房子。就是讲那就租最起码要租一个月，对吧？你租的时间再短，那要不就是住酒店。我们这附近过年应该也有酒店，酒店应该比我们这远一点，因为我们在本小区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
是，我觉得
晚上走晚一点。
对，
早上起来早一点都方便。
住小区，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住小区又有他们又有空房子的话，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反而这样的话，可以留你婆婆在你们家多住一段时间，表达你们的诚意嘛，对不对？
对，感恩
嘞。因为你公公已经不在世了，婆婆一个人的确也是孤单的。那在过年这样的一个大家团聚的日子里面，到儿子家，儿媳妇呢又很贴心的给婆婆预备一个房间，让她多住一段时间的话，身为婆婆的她呢，我相信她心里面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温馨。而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本身也给两个孩子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作为晚辈的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的父母亲。
是的，是作为我们来讲，可能因为我婆婆家她孩子们讲实话也是挺孝顺的，因为每三个儿子每年一个人给3000块钱嘛，然后平时回去也要买一点东西啥的。
是，
但是婆婆呢怎么讲啊，他们以前的思想吧，总觉得媳妇总觉得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一样嘛，他总觉得你怎么讲，他有些看不惯，因为他以前挺能干的。
是，
要像我们呢，像也不如他那么那的，就是各有所长嘛。他曾经讲我的时候，讲每个人的优点不一样。
对，
然后他就把你的优点卡住。不过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当然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肯定也是诚心诚意的，我丈夫讲的时候，那他讲什么我肯定配合他呀。
很好啊，
对，也很感恩嘛。我一直在想着要改变我自己，哪怕上帝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接去，虽然我的体质也不是很好嘛，我讲上帝啊，我这两天我一直想到，就像保罗讲，就世界而论我是死的，就我而论世界是死。然后我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我就有时候就在想着，无非就是有时候我们把金钱看得太那个了，就感觉没有了就很恐惧。
是，
有时候小时候的这一种方方面面的影响吧。
是，
这个现在我多少有一点答案了。
是，我觉得我们要为那个你的婆婆过年回你们家跟你们一起住这件事情祷告，希望回来的这段时间你也有机会跟她多一点的沟通交流。像你刚才所说的，虽然之前她可能比较强势啊，或者是看不到你的优点，但是人都会变的。我觉得这个变呢，不单单是需要祷告之外呢，我们要多跟他保持互动，多跟他分享看法。你不是信耶稣了吗？那你把你的这个信耶稣的改变啊、感受啊、看法跟他多分享的时候呢，也会间接的会影响你的婆婆。我是盼望就是在过年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日子呢，阖家都能够团圆，一起过一个快乐的年，也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做爸爸妈妈的，为这个奶奶付上了这么多的代价，但他们看在眼里的时候呢，将来他们也会同样的会孝敬你们的，好吗？
非常感恩。好，这是母，谢谢啊。
不客气，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好吗？
感谢感谢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全家。
谢谢哈。
耶稣，恳求你以大能覆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守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 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能够听到刘姊妹和袁姊妹和我们分享他们在家庭当中的需要。刘姊妹和我们分享呢，是关于呢交往上的问题的，这个也需要很多上帝的智慧，我们来为他呢在这个事情上来祷告。另外袁姊妹跟我们分享，过年的时候呢，婆婆会来找他们，跟他们一家居住，可是呢和女儿一起住的时候呢也不太方便，我们也要为他们的安排来祷告。我们就邀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颖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我们现在就交给你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由你亲自帮我们挪去心里面的忧虑或者是伤痛，也愿意我们可以关心还有纪念身边弟兄姊妹的需要。首先我们为着刘姊妹来祷告，求天父你的圣灵去引导姊妹，去认识你更多，也认识你所设立的婚姻是怎么的一回事。在这个过程里面，同时也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他的灵命能够复兴。我们明白刘姊妹她为着这个婚姻的事情，其实也会焦急的，因为都等候了很久，求天父你就亲自提醒他，知道神你对他是有最好的安排的，帮助他可以放下自己的心意，聆听神你的意思，而在这一段的时间也引导他能够向你发出呼求，也更多的信靠你，学习去赞美你，数算你过去大大小小在他生命里面的恩典还有带领。求天父你借着刘姊妹他身边的家人朋友或者是牧者，都可以给他有足够的支持，也帮助他跟他的对象在这一段的关系里面也更多的了解彼此，在关系里面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逐渐的成长的。另外我们也为着袁姊妹祷告，求天父你保守她跟丈夫的之间的沟通，为着婆婆过年的时候要怎么安排的事情去沟通。过去姊妹她也跟我们有一直分享，她跟她的丈夫的沟通是有逐步的改善的，所以求天父你就赐给袁姊妹跟她的丈夫有一颗合一的心，去商量这个安排，也可以有智慧的做出决定。如果他们最后是要在外面去找一个暂住的地方的话，也求天父你预备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给他们。天父啊，你应许过我们孝敬父母的会得福，我们相信这不只是限于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会得福，更是让身边看到这个美事的人都能够得到祝福，因为可以让人都看到神你的心意是美好的。就愿意我们趁着过年的时间可以跟家人有美好的相聚，特别是袁姊妹一家，他们能够在一起去相聚的几天，可以体现出和睦还有真诚的一个互动的关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喂，你好，杨弟兄。
啊，你好，黄振岩老师。
嗯，你好，杨弟兄。我们今天呢，还有李天梦老师在我的旁边的。
啊，李天梦老师好。
啊，你好，杨弟兄。
那今天很感恩能够跟你连线，那我就交给你跟天梦老师多说一下关于你的女儿的事情。
好的，
嗯嗯，
就是我的女儿十岁了，她这个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不太好。我和我妻子一直也都批评她、教育她，但是总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在生活上主要表现在东西衣物随地乱扔，然后也不记得放到什么地方，经常在家里去找东西，这是在生活上表现。在学习上就是不专心，老师跟我说孩子上课不知道在干什么，反正就是不认真学习，不是专心听讲。然后我和我妻子也很烦恼，我们也为孩子祷告。其实这个问题在小的时候就出现了，但是现在孩子越来越大，我们也是越来越着急了。我跟老师打电话的意思就是问一下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先了解一下，你夫妻都看得他，都很注意他哈。其实他的能力是足够的，对吗？
对。
嗯，反而就是一个生活上的规律，好像让你们担心。
对。就是习惯不好，
你们都觉得是一个习惯不好。其实呢，定时间要看怎么定哈。如果定时间他接纳吗？会对抗呢？
没有，他不对抗。
杨弟兄啊，其实十岁的孩子哈，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那能不能跟他一起去定时间怎么安排？因为他不大专心，还有他很爱玩，那所以呢一整天就不知道他忙什么。所以他如果接纳定时间的话，其实已经很好，因为他只有十岁。那所以如果好像游戏一样的跟他一起定时间，有学习的也要让他玩的时间，还有两方面要平衡，不单是学习一个很规律的生活，也要让他觉得好玩，就是要轻松的一个定时间的方法。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对，
其实定时间哈，也不是说定得很规律，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所以玩才是他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所以呢，我觉得给他慢慢的学生活的规律，如果他能够做到一点的，就欣赏他，鼓励他，他才有动力去继续的发展在生活上的规律，还有学习专心上，他也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你们也要注意到，也要给他有奖励或者是有欣赏，他才会觉得嗯，这一方面他做好了，父母亲也会开心。
嗯，好的，老师。
嗯，
你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把任何的学习，包括学习和其他的任务都当作游戏，然后陪着他一起，以这种玩耍的心态来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那这样的话，他这个抵触就没那么大，或者他更乐于接受，也更他只要乐于接受了，这个习惯就容易养成了。
对呀，其实你的孩子不错啊，所以呢，我觉得你跟太太哈、哦、不要太着急，要慢慢来，还有就是多欣赏。多疼他，抱抱他，鼓励他，我觉得他有兴趣去跟你们一起玩，一起学，那这样才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好不好？
好的，老师，你的建议挺好的，我们再继续的
对
摸索哈、
啊。嗯，还有你夫妻那么同心哈、啊，这个也是你们很好的，能够一起的为孩子一起的努力、我们也欣赏你们。
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喂，你好，杨弟兄。
老师们好。
你好，我是黄家言老师。你好啊。
嗯，你好，黄师傅。
今天我们可以跟进一下你上次跟我们谈过女儿的事情，对吧？
啊，好，老师，我现在 简单给你回复一下啊。
好。
然后是我和我妻子两个人呢，就和孩子也有了一个很好的监督，从目前来看呢效果很好，孩子的自觉性还有平时这种习惯养成是越来越好的。
哇，感谢主。
不论是从学习上还是生活习惯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限时，比如定时让他完成任务，再就是多次的提醒加上鼓励这种方式，
对呀，
让孩子感觉到我既是关心他，他自己也有那种意识，说我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有助于自己的学习成绩，还有自己生活好的方式的养成。哦，
所以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明显的改进了，对吧？
有一些改进，不是说很大的，但是已经
有改进。
我们感觉
对
啊，慢慢迈上正轨了。
感谢主哈。
嗯。
那你在实行上，你觉得有什么？发现啊，
主要是锻炼大人，大人要有一个耐心，再给一颗包容心，再加上还要及时的鼓励，这个也很重要。
对，
因为孩子他自己这个意识不太好的话，没有那么强的意识的话，那需要我们大人培养，这其实是双向进步的一个过程。好，
对对，
这也是对我们大人的一个监督和提醒，因为我们也要负起这个责任。感谢你
们。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哈。那你们要加油，谢谢你。
嗯，好的好的。
好，再见。
嗯，好，谢谢啊。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常在心底，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们也很想要听更多听众朋友的互动跟你们的消息，或者是一些听过节目之后对你生命有哪一些好的影响，或者是学到什么，欢迎你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当然，我们也欢迎你们直接拨打热线。热线开放的时段呢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如果你们想跟谭心师母互动，可以呢在下个礼拜一早上拨打热线跟我们联系。还有下个星期四呢，我们还会由李天梦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直播节目，与我一起主持的。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我